好，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主日学。那我们这次会有第六讲，就是有关于奉献和主日这两个题目，也是我们基督徒每日生活或者是平常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就先静下心来，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主日的早晨，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再一次敞开你天上的窗户，不仅仅是倾倒你的祝福给我们，也把你那属灵的知识和属灵的感动啊，都放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在走属天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主内的精兵，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活出主你自己的荣耀，并且能够扩展主你赐给我们的疆土。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求主你保守，不仅仅是在这个教室里面，也是在网上，以及在以其他各样方式来收听来学这个主日学的弟兄姐妹，求主你的圣灵也同时与他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我有一个朋友像我一样，也是从中国大陆念完大学以后来到美国来念研究所，所以呢，他下了飞机过以后呢，学校有安排有一个我们叫做 host family， 就是当地的一个接待家庭，来照顾他在美国的学习生活。那么，那第一个星期天，那 host family 就说，我们要去教会啊，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那我那个朋友就说，好啊，正好是学习美国的文化，我知道。在美国星期天去教会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嘛，那我就去体会一下当地的文化，不就很好吗？所以就跟着这个 host family 一起去到教会。那去到教会过以后，一开始他们唱诗，他觉得还蛮好的。结果啊，后来不知道那个牧师在上面讲了些什么，当时他英语不好，他也听不懂在讲什么，就看到呢，人就开始传这个一个一个袋子，这样传过来了。他不知道干什么，就只看到周围的人呢都把手往这袋子里伸，所以呢传到他面前了以后呢，他也不例外，他就把手往这袋子里面一伸，抓起来一看，哇，一把钱，他就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哦，难怪美国人周日都要来教会哈，原来有钱可以拿的哈。但是呢，我是初来乍到，那我也不好意思，不要拿那么多好了。”他又放回去一点，拿了一张1块钱的哈，就放在口袋里，继续把这个钱。这个袋子往旁边传，结果呢，回来过以后啊，他就跟我们这些留学生说：“哎呀，你看这个，我今天到教会我还领钱了，原来还有钱呢。”结果后来可能有人知道的说：“哎呀，你搞错了，不是往外拿的，是往里放的。”结果他才知道他这个做错了但是还很庆幸，幸好只拿了1块钱哈。那可能那1块钱到了第二个星期，他再跟那个 host family 一起去教会呢。他就把它给放回去了哈，但是这个就是对我们当时来美国的这些留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后来等到我们去到查经班啊，我然后开始学习圣经的时候呢，我有一些他们这个没有去查经班的中国的同学也在提醒我们说：“哎呀，你是玩真的吗？如果你要成为基督徒的话，你是要奉献的。”他说：“什么奉献？”他说：“哦，就是把你的这个每个月的工资的，或者留学生的奖学金的1/10啊，你都是要交给教会的，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国内在交党费交团费一样的。”然后哇，我本来钱就不多，还要交1/10，那没剩多少了。所以他们就说：“你要好好想清楚，你到底要不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的话，你是要交费的。”所以这些始终是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很有冲击的一个话题。当然后来当了基督徒过以后，我们真正知道奉献的意义，我们也真正开始来操练奉献，那么对我们的属灵成长，甚至到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为止，我可以说整个在奉献方面神对我的带领，我真的是看到不仅仅有神丰富的恩典，也是帮助我属灵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在今天特别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讲到奉献这个 主题的时候，我真的是深有感触。那我也希望可以把我真实的经历以及圣经的教导都可以跟大家有个分享，特别是关系到说在奉献方面我们所有的任何的困惑或者难处，我们都可以来讨论，以便于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对奉献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一个重新的起跑，那么然后让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基督徒的操练上面能够更有能力哈。那如果我们来看整个的奉献的定义的话哈，那么我们不得不来回到我们的圣经当中的旧约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起源是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在圣经当中，旧约是新约的预表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属灵的生命的操练是将来我们与神在一起在天上生活当中的一个影子而已，一个初尝滋味的一个经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是要什么24小时昼夜不停地赞美神那么因此我们现在在教会的敬拜生活就成为我们将来这种敬拜生命的一个操练，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在旧约的时候，神他所设立的这样子的这种献祭也好，奉献也好，也是对于我们现在新约甚至包括我们将来在天上属灵生命的一个影子，一个操练。那如果是从这个主线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回溯到旧约，我们来看我们这些奉献也好，献祭也好，它的起源是什么那么假如说我们来看讲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旧约当中的话呢，有三个词我们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是献祭，那么这个献祭就是有它特定的仪式，甚至有它特定的名称和场合。另外呢，有一个叫做奉献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叫做祭司。那这三个名词都是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奉献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说奉献实际上或者是献祭，你可以看到在亚当夏娃他们因为犯罪被逐出伊甸园过以后，后来他们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该隐，一个叫做亚伯，对不对？结果从该隐和亚伯开始呢，他们就开始献祭那么这样的整个的这个献祭的过程，首先就可以看到说这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互动的方式之一。他们不仅求告神，他们也献祭给神那么我们看到说神所创造的人，因为他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呢他就有一个敬拜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在所有的动物界当中你是看不到的，对不对？你没有看到说任何不管他的智能再高，或者是他的这个团体的这个生活特别的发达，你从来没有看到说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们献祭的过程，只有人有。为什么？神造人过以后他把灵给我们，因此的话我们始终就有一个通往神的那样的一个管道，也有一个那样子的一种的本能和冲动是要跟神建立关系那么随着整个的这个时间的发展，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了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说整个的这个献祭的过程就分为很多很多详细的不同的献祭的方式。在我们的表格当中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有在利未记甚至民数记当中有很多具体的神向摩西所颁布的这个有关于献祭的这些的细节，包括燔祭、素祭、平安祭包括赎罪祭、赎愆祭包括其他的奠祭或者其他有关于洁净也好，有关于这个祭司就职也好，所有的这些的祭的名称不仅如此，我们还有所谓的十一奉献。那我看了圣经，我发现说十一奉献第一次提到的时候是在这个雅各他在逃往他舅舅拉班的 家的途这个途中，因为他这个从他的哥哥那里偷取了长子的名分，他的哥哥扬言要杀他，所以他逃出去。逃出去过以后，就在那里哈、啊，他在路上他梦见说有个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他就跟神许愿说，如果你祝福我的话，我将来要把我的什么十分之一献给你。那这个是啊，我找到的最早的有关于十分之一的啊，十一奉献，我们基督徒经常讲十一奉献的最早的起源哈、啊。那么，但是实际上你后面再来看神所讲的这些十一的奉献的话呢，啊，其实不仅仅是包括啊，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些的这个所得哈、啊，十分之一。它上面在我的讲义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不仅是平时啊。啊，地里的所产呐、啊，或者是你的牛羊的啊、这些的当中啊，那么还包括三年一次的啊这样的土产呐 啊或者是三年当中呢一年当中呢三次的大节期当中的这些的啊所有的奉献都可以把它包括在十一奉献之内啊。那么顾名思义就是说，哎，你把十分之一献给神哈。当然在我们今天马上就有人会问这个问题说，哎，这个十分之一到底是我们收入的税前的十分之一呢，还是税后的十分之一呢，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待会儿会讲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来看说，不仅有献祭，不仅有奉献，还有一个呢就是祭司。好，那么换句话来说，在过去的时候，所有的这个献祭也好，奉献也好，都有通过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就是祭司，他们经由他们献给神。那么这些祭司是什么呢？如果你查考旧约圣经，特别是你看到在这个利未记哈里面，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神特别设立了一种人或者一群人，那他们就是利未支派的人，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土地，像后来他们进入到迦南过以后支派分地的话，那么这些利未人他们就不是说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地，那么因此的话呢，他们就是把整个的支派呢全时间就是献给神啊，来侍奉神，那么他们就成为神的祭司。然后呢，所有其他的以色列的民族的其他人，他们献祭的话呢，他们是要通过这些祭司来献给神啊。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不仅仅有祭司哈、啊，不仅仅有我们所有献祭和奉献的各种的方式或者名目或者是场合，我们还注意到一条，就是说这种的献祭，首先它不是单方面的由人啊把一个东西放在那里献给神，好像把它分出来献给神就完了。好像我不知道在台湾啊，你们如果有拜拜的这样子的这种经历的话，你看到好，反正就把一些的食物放在那里哈。其实中国大陆也有类似的，就是说把那些这种食物放在那里啊摆在那里，然后可能过一天两天，然后大家就分着纸吃了，对不对？你如果注意看圣经当中所有的献祭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它不是一种单方面的说我把东西放在那里然后就没了就完事了。你可以看到说这里实际上是神和人双方面的一种的互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亚伯拉罕他把这个祭物献给神的时候，他立约跟神立约的时候，然后他把所有的牛羊他劈成两半，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到神在悦纳那个奉献的时候，或者那个祭物的时候，他是有火从那个祭物的当中经过，对不对？他不是说摆在那里，或者来了一堆苍蝇，或者是来了一堆什么，哎，什么也没有。他是有神用火的形式从中间经过，代表他对这个祭物的悦纳，也代表他立约时候的他的承诺，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们看，比如说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的时候，当时的大先知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他和那些假神就叫做巴利的先知在斗法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斗法怎么斗吗？对不对？比如说这些巴利的先知啊，他们筑一个坛，然后呢他们把他们祭物放在这里， 对不对？然后呢，以利亚他把他的祭物放在另外一坛上面，对不对？然后呢，他甚至什么？他甚至浇水在上面，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各自向各自的神祷告。结果你知道怎么样？那些巴利的先知拼命祷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结果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拿那个刀啊，从自己身上刺啊，然后流血啊，要干嘛？就是要叫他的神下来，来悦纳这些的祭物。结果呢，什么事也没发生。而这边的话，以利亚，对不对？他已经把这个祭物放在那里，而且甚至把那个水都浇在上面啊，那个祭坛的周围都浇上水。结果怎么样？仍然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然后悦纳那些的祭物。啊，再次证明说什么东西？证明说，第一，我们神他是活的神；第二，他通过接纳祭物的方式，他是跟人建立一个关系。因此，你现在不要想到说，现在我们当然不再去杀这个牲畜去献祭这样子啊，我们的奉献的方式很直接，很现实的，就是你或者是以信用卡，或者是以支票，或者是以现金啊，你把钱奉献到教会或者其他的机构或怎么样，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说然后他们就用掉了，反正这个钱就用掉了或怎么样，那这跟神有什么关系？不要忘记了说，神始终在提醒我们说，奉献或者献祭是神和人之间的一种的互动，是双方面的。不是我们单方面的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看作是一种交换，说神啊，如果我奉献这个，那你帮我做成那个啊，或者说神啊，你先帮我做成这个，然后呢我答应你，如果做成了，那我就奉献那个好像是一种交换一样。但是你如果去看旧约当中，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们来表明说，这个献祭本身是神和人一种的互动。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献祭是神和人之间的互动。第二呢，我们再看看说，究竟为什么我们要献祭，或者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在旧约的时候，那在旧约的时候，首先呢，献祭我们特别注意到它有一个赎罪祭或者是赎愆祭，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犯了罪，我们要在这个神的面前借着这些的献祭的祭物，借着这些帮助我们献祭的这些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那这些牲畜呢，就好像是我们的替罪的本来是我们有罪，因为这些的祭物，我们的罪就归在这些祭物的身上，然后呢献给神过以后呢，我们就没有罪了。那这是一种代替的赎罪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么经由这个过以后，你就是说神赦免了我的罪，对不对？那这个实际上就牵涉到一个罪的概念。那恰恰是这个罪的概念的话呢，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成为基督徒的原因，对不对？我们又讲到说，这个刚才牧师也讲到说，这个约翰福音3:16在 Tibo 的那个眼上面画着，对不对？那约翰福音3:16讲到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叫一些信他的人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灭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那么这个罪就成为跟我们的献祭也好，跟我们的这个就旧约的献祭和奉献和祭司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我们来看说，既然在旧约当中，这个献祭有很大的程度是一方面是神教导我们这个罪的概念，另一方面他也把这个代罪羔羊的概念放在了我们的身上，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成为那个真正的代罪的羔羊，来代我们这个付了刑罚，代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才好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信心，也是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称义。所以这个奉献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在旧约当中有一个预表，预表说没有错，是有我们世人犯了罪，然后过去好像是借着这个祭司 的这个带我们的献祭也好，哎，我们就把这个罪好像就放在这些祭物的身上，但是那个不能够真正洗净我们的罪，就好像在希伯来书讲到的一样，这些牛羊的血它是没有办法来洗净人的罪的，真正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无罪的，就是那个代罪的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旧约就是对那个代罪羔羊耶稣的预表。那怎么预表？就是借着这些的献祭，可以把它预表出来。好，那么我们再看到说，即使在旧约当中，神对人的献祭方面，他也除了设定这些的仪式以外，他也有他的教导在里面。换句话来说，他不是说你献就好了。OK， 那么我们可以看特别明显的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节，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当时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叫扫罗王，他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亚玛力人，神特别的告诉他说，你们把所有的亚玛力人，包括他们的牲畜，都灭绝了。结果呢，扫罗王呢只执行了一半，他把亚玛力人灭绝了。结果看到呢有那些好的牛羊呢，他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了过以后呢，等到撒母耳再去，就去质问他说："喂，为什么我又听到牛羊的叫声呢？"他说："哎呀，你知道吗？这是你的百姓啊。他看到这些好的牛和好的羊，他觉得说杀了太可惜了，哎，可以拿来献给神做祭物，不是更好吗？"对不对？那实际上是他是想看到那些很好的，他要把它留下来。结果这个撒母耳就去质问他哈，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节，这里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他就把一个原则放在我们的面前。当以色列人以为他们可以通过献祭赎罪的时候，神借着撒母耳告诉他们说，实际上神更喜悦我们是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神还是看重人心的神，他不是看重人的外表，他的行为，他怎么献祭，献了多少，他更看重人的心。好，那么另外一个是在马拉基书第3章10节到12节，这里经常有讲到的，就是说你们要将当那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有点像什么？我经常就想到说哈，像我的女儿哈，她有的时候长大了，她呢就不喜欢再跟我们在一起去这个到这个商场去购物了，她喜欢跟她的朋友一起去。那么因此的话呢，他就会说，哎，爸爸，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钱哈，那我愿意跟我的朋友去商场去购物去，那当然我就给他钱了。结果呢，等到他购物回来过以后，他打开他的这个购物袋，他说，哦，除了我给我自己买的东西以外，爸爸，这是我特别买给你的。那你说我当初并没有想到说，哎，他会买给我，对不对？结果他拿出来说，哎，这是我特别为你买的。那本来这些钱我给他，我就是让他全部花在他身上的，结果他把一些钱买的东西他花在我的身上，你说我拿到那个东西我高不高兴？高不高兴？如果是你，你高不高兴？当然高兴。那么下一次如果他说，爸爸，我又要去跟我的同学去商场了，你可不可以再给我点钱？你说我是会说，哎呀，我要想想，还是说，啊，我很高兴，我就相信他，我就把钱给他，是哪一种？当然是后者，对不对？所以这个本身来说，从一个做父亲的这个或者做母亲的这个心肠来去体会，就很容易来理解。我们就像那个儿女，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天上的父。假如说神把他所有的赏赐给我们，结果我们并没有就去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些祝福和赏赐，而是想到他，那你说他会不会有更多的给我们？当然会啊，当然。我这样讲绝对不是说好像，哎，我们建立一种的公式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哎，我就可以用这种公式来跟神去换取更多的，绝对不是。再讲， 我再强调一次，就是神看重我们的心，他看重我们奉献的心。所以如果你在看我们讲义当中，你可以看到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很好的这种献祭的榜样哈，包括像亚伯拉罕他献以撒，他是把神所应许的他唯一的儿子去献给神，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今天讲了说啊，我有十个儿子，哎，十分之一嘛，献一个给神哈、啊。但是他那个是什么？从他八十岁的时候哈，啊，八十五岁的时候，神就已经跟他许诺说，哎，你要有一个儿子，一直到他99岁、100岁，他才拿到这个儿子。OK， 而且神明明确确跟他讲说，这个儿子就是将来万国都要从他那里出来的。对不对？你将来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如果这个儿子献了给神了，那神的应许不就落空了吗？但是他凭着信心，他去献以撒。好，那么因此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是给我们一个献祭的一个榜样哈。那这是好的。那么不好的，我刚刚讲到了说扫罗，扫罗其实不光光是在亚玛利人的那件事情上犯错误，那在这里写到说撒母耳记上13章第9节，这里哈，那么他们实际上当时是把百姓都聚集起来要去打仗了，所以要去献祭，那么就等撒母耳来，结果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那么扫罗就说好吧，我就来献祭吧，啊，那免得人心都散了，他们都回家了，结果他就越权去献祭，啊，那么结果他刚献完祭，这个撒母耳就来了。撒母耳就开始责备他。那么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说，保罗他所重视的不是说神和人在当时借着祭司撒母耳哈，或者先知撒母耳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想到的就是说，哎，这件事情了了就了了哈，所以呢撒母耳不在，我就替他来献祭，所以他更看重的是那个献祭的一种的形式过于他的意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在旧约的时代，整个的献祭不仅仅是这个对于新约耶稣基督的预表，也不仅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神和人之间的呀一些的互动，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开始借着那些旧约当中的例子，他给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讯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奉献。当我们讲到说旧约作为预表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在新约当中的话呢，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奉献是以耶稣啊这个做生命的挽回祭来为我们献上。我这里特别把希伯来书第9章第11节到第15节的经文哈打出来，在第二页的上面哈。那如果我们大家都翻到了，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朗读，这样我们有一个印象，好不好？好，来。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瞻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好，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他把他自己全然献上，作为我们的赎罪祭，也叫做挽回祭，挽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作为跟随他的人，我们岂不是更应该效法他把自己献上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刚才讲到说，在旧约里面献祭 还有要通过祭司，也就是神所设立的、神所特别选派的人来完成整个的献祭的过程。那么因此的话甚至在很多的这个天主教的过去的仪式当中，哎，一定是什么，你要有个告解，对不对啊？你就跑到那边去，在那个告解亭里面，你去向神父哎，在忏悔自己的罪，然后呢他为你做个祷告，做个遮盖，然后呢通过他呢，哎，你的这个罪就赦免了啊。那么好像是旧约的祭司一样。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来看圣经的教导的话，我们新约的圣徒，你和我们都圣徒哈，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好圣徒，而是说也不是剩下来的徒哈圣徒，而是我们因信称义，神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他的子民，所以叫圣徒啊。那么我们所有的圣徒也好，信徒也好，我们都是祭司。换句话来说，我们都可以不借着神父也好，或者其他的所谓的祭司也好，我们自己就是祭司，我们自己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可以啊来把我们自己献上。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这里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祭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这里讲到这灵祭，那这个灵祭是什么意思呢？啊，其实你如果看整本新约圣经的话，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哈，那提到相关的啊。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呢，这里保罗就来这个把神的对于奉献的教导说得很清楚的来给当时的基督徒哈。所以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讲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哈，那换句话来说，过去啊，他们是把牲畜宰杀了过以后放在祭坛上面献给神，今天神更看重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一方面我们是全然献给神的，另一方面我们是活生生的。这个活生生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活出神的荣耀，可以活出神的荣耀。就好像我们今年教会我们的主题是说啊，我们要活出荣耀，要扩展这地，对啊，复兴这地啊。那么这些都是啊，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新约的使徒、信徒、圣徒，我们应该在奉献上面神给我们的教导。不仅如此，我们也看到说啊，神对于我们的奉献啊也有一些的应许，好像在马拉基书第三章旧约当中的应许一样，这边在路加福音当中有提到，比如说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给我们呢、啊、或者是说可以今世得百倍啊，或者也讲到说坐在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啊。那么特别我对于这第三条我特别有感触哈、啊、那这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如果你们有时间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就是说神在审判的时候，他会把绵羊和山羊可以分开来，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绵羊和山羊只不过做一个比喻，然后呢，他就对啊其中的绵羊他说，哎，他说你这个做得很好，应该得奖赏，因为呢，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然后我在监牢的时候，哎。你来看我来照顾。然后呢，这边就说，哎，我没有啊，我没有做过这些事啊。他说，如果你坐在我们当中最小的一个小子的身上，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对不对？然后他转过头来对着那个山羊就讲说，你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他说，哎，你什么意思啊？他说，因为你没有坐在那些人的身上，你就没有坐在我的身上。那我现在特别的感动就是说，今天啊，当我们看到 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哎呀，我们来到教会的奉献啊，这里面我们就讲到说，哎，在这个误区和障碍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哎呀，就是要给这个奉献，就是给牧师发工资啊，来养活他们呐、啊，否则的话，他们不就是在教会工作吗？那他领工资啊，你不奉献，他哪有工资发、啊，对不对？你有听过有些这样子的一些的这个评论哈？但是我今天就想说，实际上如果你看整个教会的运作来好，绝大多数的我们，特别是我们生命河的教会，我们那些的钱都是出去的，都是出去的。换句话来说，出去给这个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各样的事工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也好，我们教会现在一年的宣教的基金大概整个的预算是100万那么这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大概有2000个大人2000个成人，我们的预算是100万。我当然不是在比较，但是我就告诉你，过去我曾经在另外一个教会，我们的成人大概是700个人，我们一年的这个宣教的预算是多少钱呢？10万块。所以换句话来说，你如果按比例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宣教基金的预算是那个教会的3倍，如果按人均来算的话，3倍。好，那么换句话来说，我们有很多的钱是出去的，那更何况是说我们今天要去参观我们在做的这个儿童的这个中心新的儿童事工的中心，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些方面，我们实际上教会也是一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在儿童的身上，我们有很多的付出，甚至我们不仅仅是在场地上，甚至在弟兄姐妹的服事上面，像这个莎莉以前是这个，甚至现在还是那兰芳也是还有我个人，我们都是在儿童事工当中去做主日学老师的那么不，甚至到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已经不在儿童的这个事工当中了，我们仍然在那边服侍所以就好像这里讲的是说，坐在弟兄的身上就像坐在耶稣身上也好。今天我们看到说，教会在儿童事工场地上有需要的话，你如果你的奉献也许你的孩子都长大了，已经再也用不到那些的场地了，也许你本人也不是主日学老师，所以你也不会用到那个场地。但是这里面讲到说，坐在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今天我们奉献来花在这些下一代的身上，将来他们成为神国的精兵，神国的子民，你现在的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要讲一下，那么在新约当中有很多很好的献祭的榜样我这里列出来是寡妇的2个小钱，耶稣说财主是把他多余的东西献给神献给圣殿，不是献给神，献给圣殿，但是这个寡妇却把他2个养生的小钱都献出来了。所以重点不是在于你今天奉献多少金额的而是那个奉献的心态。然后玛利亚她奉献香膏的时候她把玉瓶打破，把那个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马上门徒们就开始说，哎呀，这是浪费啊，这可以养活多少的穷人啊，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他这样做是给我浇奠，因为我要离世的时候要到了。因此的话，当你们去在别的地方传讲福音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他的事告诉别人。请问在整个圣经当中，你看耶稣在讲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交代说，哎，只要你们出去传福音，你们就要把玛利亚的事情跟别人讲，有没有过其他的例子？没有，仅此一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那个耶稣真的是看到玛利亚他那个奉献的心志在那里当然就这个玛利亚奉献香膏我们可以讲一堂课 OK， 那你可能在这之前也听过很多其他的牧师其他场合就这条专门讲到玛利亚奉献香膏它当中的对我们的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教训和教导。那另外小孩子献上5饼2鱼，你可以看到说，那小孩子就是 有五个饼，两条鱼，对不对？那按照我们常人来说，吃完就吃完了，对不对？但是他把它放在耶稣的手中，耶稣却可以拿它来喂饱5000人。那么实际上今天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出去吃一个馆子哈，然后一下子几十块钱就没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想要这个几十块钱，假如说用在神国的事工上面，很可能它可以在这个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它就可以支持一个宣教士很长的时间，或者可以支持当地的一个教会很长的时间，对不对？你这个五饼二鱼看上去没算什么的东西，你甚至还买不到什么很好吃的东西，但是你拿到那边去却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些当中，新约当中给我们的有很多的这些的例子，都有它的教导在当中哈。那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奉献哈，我特地不是再去跟你再讲这些细节，说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的哈，这到底十分之一，那如果没到十分之一怎么办哈？那这些我不跟你讲这个，但是我就讲讲我当时我刚当基督徒时候的体会哈。我们在一个教会呢，它这个是一个当地还算蛮大的一个华人教会。那在查经班我信主以后呢，就在那个教会受洗，然后就在那个教会留下来。我跟兰芳也是在那个教会结的婚哈。那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就唱一首歌。那这首歌就已经给我心里造成很大的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就唱《将心给我》哈。这首歌每次我们奉献，我们必唱这首歌。那他是说“将心给我，将心给我”这是神随时随地呼召哈。那所以说，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哦，神啊，我把这个钱放在这个奉献袋里，他所呼召我们的是把我们的心给他。当我们把我们的心给他的时候，那么从时间、金钱、还有才干、家庭，甚至生命上面，那你就没有什么可以留下不奉献给神的。所以，换句话来说，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细节，我们谈到说，不光是税前税后，我们还甚至谈到说，哦，那我们宣教基金也好，建堂基金也好，是不是跟常费加在一起啊，然后我们是有十一了就好了哈。其实我在教会做理事做了一段的时间，那我也有机会看到教会整个的财务的情况。那我注意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说往往教会在推动，比如说在某些方面的奉献的时候，比如说像今天讲到说，我们要为场地来奉献的时候，好，马上就有很多场地的奉献涌进去，但是不可避免的，你就会看到说，常费也好，宣教基金的奉献也好，就开始往下掉。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到了这个差不多每一次这个复活节的时候，那牧师都会讲说，哎，我们要特别有一个特别的奉献，是为我们的宣教。好，那宣教的钱就进来了。结果呢，我们的常费，我们的这个建堂基金呢，哎，也开始往下掉。反正就好像是说，大家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我反正不分嘛，你现在要什么奉献，我就支票上写上为什么来奉献就好了，反正就那么多，你要往哪投的是你的事情，对不对？加在一起还是那么多哈。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当我们去跟神祷告讲到这些奉献的时候，神他一方面他是看我们奉献的心，另一方面他也随时给我们一个感动啊，那我们如果能够听见那个感动，我们愿意顺服那个感动，那个才是真正我们基督徒属灵成长的一个表现，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祝福。我们刚才讲到说，献祭这里讲到说，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节，他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现在不管现在教会在推动什么样的奉献也好， 好，那么我们讲到听命胜于献祭，不在乎你今天是在哪个方面你奉献了，或者是你奉献了多少钱，关键在于你有没有顺从圣灵的感动。那我跟蓝方我们有好些这个奉献方面的这个经历哈。那我记得说一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都在那个教会聚会，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奉献多少，反正我当时一个穷学生啊，那个每个月的奖学金我不仅仅自己花，我还要寄钱回中国，对不对？因为还要还我们那个以前交的什么培养费啊什么的，所以没有什么剩下来的，对不对？就是穷到一个地步，说我连这个买一台这个 VCR 哈录影机的这个钱都没有，都需要跑到这个去利用他那个30天买了就可以退的那种去需要占人家便宜，对不对？你可以想象我没有多少钱的哈。然后但是后来我跟蓝方结婚过以后，那我们钱不就放在一起，那我就知道说，哎，这个要怎么奉献了吗？我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呀，没多少钱，那怎么奉献呢？但是我看到像蓝方哈，他当时他是一个也是跟我一样是学生，而且呢，他没有奖学金的，他所有的钱都是爸爸妈妈给他的，对不对？但是他仍然坚持说，哎，他要把他爸爸妈妈给他的钱，他做10亿奉献。我当时我就一开始有点不大高兴哈，因为这个钱又不是你的收入，是你爸妈给你的学费、生活费，对不对？那你要省下来，你还要去奉献，那不奉献也没有关系嘛，因为你的收入是零嘛，那十分之一，零的十分之一还是零嘛，对不对？啊，我当时就是有这样，但是呢，我也不好意思讲，因为这个钱毕竟不是从我这边来的，对不对？是他爸妈那边来的，即使我们结婚过以后，他爸妈仍然给他学费、给他生活费。那我就觉得说，哎呀，那反正我当时没有做到十一奉献，那就觉得说，哎呀，我没什么钱。但是后来慢慢一步一步神借的各种各样的，我就开始越来越多哈。甚至到我们生了老大，我们搬到旧金山来，我的奉献还没有到十分之一，都还没有到十分之一。因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哎呀，就好像一分钱奉献出去，就等于我的这个银行里面少了一分钱嘛。对不对？就这么现实，我当时就这么看，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那我现在没有钱，等到我以后有钱了，我奉献给神，神也理解我，对不对？而且呢，神也不在乎我这点钱，即使我十分之一都做到了，我也没多少钱，所以神大概也不缺我这么多钱哈。所以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心态。那后来到了那边的教会，我们真正开始学习操练十一奉献，然后后来我就2005年来到我们的教会。我刚才讲，在我们以前的教会，我们的这个拆船的这个预算也很低，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建堂的这种奉献，所以的话呢，平常也就是教会的常费的奉献。来到我们教会过以后，然后呢，不仅仅有常费的奉献，哇塞，还有这个建堂的奉献，而且建堂奉献，看大家都奉献好多啊，什么有的这个，反正每次都是这个任献啊，都能超过100万。那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啊！当时后来我算了算，我就说，哇，100万如果摊到每一个人身上，当时我们教会也没那么多人呢。然后我想说，哦，这也是蛮多的一个数字。所以后来等到我们这个开始这个建堂奉献的时候，那我跟蓝方我们就祷告啊，我们祷告，然后说那求神把一个数字放在我们的心里。结果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哎，我们一对，果然是那个数字。但是呢，我没有那个钱呢。啊，这边讲是说信心任现，就换句话说，不是你有的你要拿出去，而是说你还没有的时候，你相信神会供应给你，所以你有一个任现，对不对？那在这以前，我们的这个都是什么？都是说，哎，反正我们什么任现不任现，我就写一张支票，就奉献出去了，然后我也就不用担心了。当然那样做，一个好处是在于，反正我已经钱都已经出去了，都不管任不任现，我已经兑现了，当场兑现。但是呢，我没有信心啊，因为我还是要看说，哎呀，我这个大概现在能够有多少钱，比如我现在银行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我才能够那张支票才不会跳票啊，对不对？那就没有那个信心的成分在那里。来到这个教会过以后，这边操练信心任现，而且是说这不是你十分之一的，是在你十分之一以上的。所以那个我就跟蓝方我们就祷告，结果那次我们就开始2005年的这个建堂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筹款晚会哈，神的殿，我们的家，我们就祷告说，哎，我们发现神给我们的数字是一样的， 可是我没有那个钱。然后我们结果很奇妙的是，结果突然就有人打电话来，就说哎，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哈，我忙不过来，那我知道你可以帮我，你可不可以来帮我啊、一起来做，那这个钱我可以这个分你一点。结果那个钱后来拿到手是远远超过这个我们奉献出去建堂的数字啊。那我相信说神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是好像我跟我的女儿就他去商场购物时候我给他钱那样子的。当我们愿意把他钱给神的时候，神必定敞开天上的窗户来赐福于我们。所以在这个功课当中，如果你愿意操练的话，你一定哈、啊、会真的是切实感到神的带领和神的祝福在这当中啊，只要我们愿意把它摆上啊。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哈、啊、那还有一个例子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是说，其实我们不光光是时间上的奉献哈、啊、这边而且金钱上的奉献，我们讲到说时间上的奉献，因为我们知道说啊、除了我们的金钱奉献以外，其实在教会的服事在各方面我们都有一个所谓的优先顺序，这个时间的顺序就牵涉到我们待会要讲的这个守主日哈、啊。那么当时我在找工作的时候，那我去面试，在那个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挫折也好挣扎也好，我已经明白了神他要我在找工作的方面要彻底的去仰望他，去依赖他，依靠他。所以在面试的时候那个当我把我自己的情况我要讲的全部讲完过以后，他问完我的所有的问题我就进行这回答过以后，那我面试我的那个主管就说，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那我就说我的确是有些问题要问你啊、我说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周末都是在教会服事啊，请问你们公司周末要不要加班呢、啊、然后呢他就说哦，我们周末不加班的啊。当时在这个湾区这种生物科技方面的公司周末不加班的也蛮少的哈。然后当时说哎呀，那你不用加班太好了。然后我想了想，我就说那我还有一个要求，我说不光是在周末，其实我们周间晚上啊，探访啊，祷告会啊，也蛮多的。我说，你们平常是不是很晚下班呐、啊？他说没有啊，我们5点钟我们就下班了，公司就门就关了，而且呢，你还进不来，因为你没有钥匙，你想加班都加不了。他说哇，太棒了，这一定是神给我所预备的哈。那在当时我就知道说是神给我一个感动，在面试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有我的优先的顺序，我要把我的时间奉献给神，因此我找工作一定要配合那个时间，而不是我的这个时间来配合我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就可以看到说结果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工作大大的祝福我，不光光是我在教会的侍奉，更是说哎，我可以很早我就下班回到家，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哎，我还可以帮助太太可以照顾这个孩子啊，或者可以带孩子去上钢琴课啊，或者去干嘛的，对不对啊？那神也借着这个工作祝福我的家庭，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我的家庭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你愿意摆上的时候哈、你凭着信心在时间上在金钱上来奉献的时候，神就借着你的这些操练能够给你更多的鼓励，可以让你在上面有更大的信心啊。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在金钱奉献的误区和障碍上面哈、我们到底有哪一些的。比如说第一个，自己都不够为什么要奉献呢？ OK 啊、我想这也是曾经或者有的时候也仍然困扰我的哈。那么第二个，哎呀，奉献就是为了给牧师发工资来养活他们嘛，啊。第三个啊，教会这个会众的奉献都没得到很好的使用啊，那我为什么要奉献啊？我不相信他啊，那很可能我奉献我省吃俭用奉献出去了他们都乱用啊。那这些很可能都是经常我们会听到的一些声音，或者是你可能我不知道说 你们当中哈啊，在这些方面啊，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困扰哈？第四个是，如果不十一奉献的话，嘿，神会惩罚你啊。那么当然还有第五个其他哈，我不知道，如果说你们当中有被这至少这四个困扰的哈，举手给我看看，好，有没有哈？啊，我想大家都有哈。啊，那么有的时候哈，特别是这个第三个说，教会会众的奉献没有得到很好的使用，啊，有的时候你不在当中的管理层也好，或者参与的这个同工当中也好，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哈，啊，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你的优先顺序可能跟教会的优先顺序啊不一样，所以的话呢，你会有这个声音在里面。说哎呀，我要好好再重新考虑一下啊，我的这个对教会的奉献，因为我觉得说他们可能会浪费钱哦，他们可能会乱花钱哦，啊，他们可能那个钱没有用在点子上哦。那后来我的一方面我在当中参与，我就发现说啊，这个教会金钱的使用啊，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是说乱花或者乱用，只不过可能当中的沟通没有沟通的很好哈。啊，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内幕并没有能够及时的跟弟兄姐妹来交代，以至于会有这样的声音，别人在旁边看说哦对哦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另一方面我觉得说教会的同工不光是牧师啊，教会所有的同工他们都好像这个圣经上讲的是神的管家，我们是神的管家，因为神把这个我们的个人的收入也好，投资的收入也好，哎，让我们来分管，那么因此我们就会哎，这部分我们拿出来分别为是奉献，对不对？那部分我们自己来用，对不对？我们是管家，我们不仅是神给我们金钱的管家，也是神给我们的儿女的管家，对不对？从教会的层面也好，这些的参与的同工包括牧师包括其他的这个同工，他们都是什么？也是管家嘛，对不对？他们总有一天还是要跟神交代的，要交账的，就好像圣经上说那个给五千两的给两千两的给一千两的，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是对神负责的，因此当我把我这个钱奉献给教会的时候，如果我相信那位神他是真的神的话，那么我的信心不是放在那些说使用这些钱的这些牧师啊同工的身上，我是把我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因此的话我就不会再啊想说哎呀他们都乱花钱啊，我要不要再奉献呢？那么因为他们有可能会乱花钱，但是神不乱花钱啊，他们会既然他们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神也可以借着各样的啊方式管道来带领他们能够更好的把钱使用在神的国度上，不是吗？啊，除非你觉得他们比神大，呵呵，对不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要特别来提出来。那么因此的话，当我们有这些方面的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把我们的信心啊来投向神。这里面讲到说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够，或者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来顺服圣灵的带领或者是教会的权柄，以至于我们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困扰。当然我相信你今天讲信心不够，我信心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够，只不过我们都是在一个操练的过程啊，我们看到那个方向我们往那个方向走。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说我在奉献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了，而是说我们都是在经历的一个过程当中。待会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来大家可以分小组，我们可以来谈一下。那如果你讲到说哎呀我如果自己不够，我还有哪些钱来奉献给神呢？那这一条的话再回到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哈，他说这边讲到特别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哈。那么你再次省察说哎，那我现在对金钱的管理也好使用也好有没有效法这个世界，比如说我觉得说哎，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哈，别人这个没有的我更要有哈，那这样显得我很好啊，对不对？ 那我就想到说，有一件事情是我跟当时跟兰芳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哈，特别是我们把我们这个在那个San Bruno 的房子卖掉，要到 Fremont 来买房子的时候，啊，我们当时在看房子，我跟兰芳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神给我们的一个带领，就是说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们的能力可以买到，比如说这么贵的房子，我们就买这么贵的房子，哈，我们稍微留点余地，降下来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仍然在奉献的方面，我们不会有那么大的挣扎。我们不会想说，哎呀，每个月要去供那个月供啊，哈，然后啊付出去过以后就剩不了很多钱，然后日子过得很紧，这必定会影响我们的奉献，对不对？那我们宁可把我们的这个房子的标准我们降低一点，哈，那结果我们整个过得宽宽裕裕的，因此我们的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的试探，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的钱不够，我们还要拿什么来奉献呢？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说。实际上后来也看到说，神其实在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就给我们很大的祝福，甚至后来这个房子也为神所用，我们当小组长开放家庭要干嘛的，神真正是祝福那个房子哈。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说在这个到这个路上哈，如果说你愿意能够顺服神，能够愿意摆上的话，一方面神会把这个更大的更美的事哈来交托给你哈，另一方面他会让你看到神的信实啊。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曾经就这个十一奉献问过我们另外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基督徒，我说，哎呀，我们情况都差不多，我们都是拿差不多的奖学金，对不对？那要怎么奉献啊？好，你奉献吗？结果呢，他就当时就跟我讲，他说我从成为基督徒开始，我就操练十一奉献，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神在钱上面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哈。那这是他当时跟我讲的，我当时听了以后半信半疑的哈。今天我站在你的面前，站在你们所有人的面前哈，我的太太也在那边，我可以跟你们讲，神在钱上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跳到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讲到守主日或者守安息的部分。那么我们看到说，这的还是有他旧约的来源，就是说神他创造，神在创造以后第七天他安息，所以的话呢，这是创造的力，也是他给我们的命令。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看到十诫的时候，神就明确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对不对？然后呢，他定下安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榜样，就是说他创造的时候他安息了，然后呢，他有他的法则，原因是在于让我们什么样？让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有身体的休息啊。试想，你如果一个礼拜七天你都工作的话，哇，那你对你身体的损耗真的是很大。另一方面，是我们一个心灵的安息，我们可以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出来，我们可以来亲近神啊，来侍奉神。不仅仅是我们，好像我们刚才讲的，把我们的时间分别为圣来奉献给神，我们自己的身心灵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安息或者休息，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侍奉神。那么这一条的话我相信说你们一定是有切身的体会比如说假如说有一些的弟兄或者是姐妹，你们在这个高科技的公司，那个公司好死不死又是一个这个 startup company 啊，新创公司的话，老板一定会要求你们啊加班加班再加班，对不对？然后你时间长了过以后，你就真的发现，不仅仅是这个太太已经开始抱怨，或者配偶已经开始抱怨了，小孩子也开始抱怨了，你自己那个人也那个效率也非常的低哈。再加上你发现跟神的关系啊，各方面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紊乱。但是当你真正是像我们这边讲说，我们一方面是确定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然后把我们的时间奉献给神，神必定有他的福分在里面，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安息哈。那么这里面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哎呀，那旧约里面讲的是守安息日啊，安息日是怎么算呢？是从礼拜五日落开始哦，从礼拜五日落就开始了。那我们现在是星期天呢，那到底是要像旧约一样 守安息日，还是要像我们现在一样守主日，也就是星期天，对不对？那么你第一，我们还是要去看后面的那个原则。我再讲，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去守那个律法，就好像以前那个犹太人他们守律法一样，说哎呀，安息日的时候不应该去旅行，安息日的时候不应该去做工，耶稣去医病哈，结果反而被人家指责要治罪，对不对？然后甚至他们还有一个发明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的故事，就是说安息日他有安息日当走的这个路程，对不对？超过这个路程就算不守安息日，这个要被石头打死的哈。所以的话呢，有一条呢不在此例，如果你行船的话，因为水流的缓急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你行船的时候呢，你不受那个限制，你一天的行程并没有一个规定安息日当中。所以呢，有个人坐火车，他就看到对面坐一个犹太人，他呢这个座位底下屁股底下呢就装了一瓶装水坐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哎，那这就符合这个他们的这个律法，就是说哎，在水上的时候行船的时候呢，这个距离是不受限制的啊。那你听了以后觉得很可笑嘛，对不对？其实当我们开始在这讲说哎，到底我们安息日是这个礼拜六呢，还是礼拜天呢，还是怎么样啊，或者是礼拜三呢，我们礼拜三有晚崇拜啊，对不对？那服务业的晚崇拜啊，那到底哪一天是叫做守主日？其实不在乎那个形式，在乎我们的心理哈。那么另外我们就讲说，为什么按照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在星期天呢？一方面是耶稣是这个在他是耶稣的复活日，对不对？然后呢，另一方面的话呢，是也是教会的传统，是在纪念耶稣复活是在主日聚会，所以我们这个绝大多数的教会我们都是在主日聚会。那么但是我们去敬拜神侍奉神，是不是只是星期天一天呢？不是啊，对不对？不是说你星期天一天，星期一你又回到凡尘哈啊，那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可以天天来纪念主。那另一方面的话呢，是说只要我们把时间线上分别为圣，神都喜悦。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些晚崇拜的这些服务业的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周末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对不对？那他们就哎把它放到星期天来这个来聚会。我们教会还有，其实礼拜六下午我们有个飞扬啊，飞扬他们是礼拜六下午聚会的，他们不是在礼拜天聚会的。 OK， 那也是一方面是因为教会场地的关系啊，他们不可能有他们礼拜天有独自的那个排得出来。那么这些东西都不能够说啊，我们到底是要在什么时候来守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啊。最终的原则就是在于我们是天天都可以纪念主，因着教会的传统也好，因着其他的，我们是星期天，那你就把时间分别为圣，主日来敬拜主，来侍奉主，就是仅此而已。好，那我知道大家有可能有问题，但是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的，我们可不可以三个人一组或两个人一组，我们可以就下面的问题有一些讨论，好不好？讨论说这个可以彼此来分享一下这当中的你的得着，或者是你的见证，或者是你的困扰，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开始。